今天我要做一个荒唐的事啊，也不是医，没有学过医，也不懂科学啊。那么为什么讲这个《黄帝内经》呢？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站在今天生命科学的新的发展的立场，倚老卖老必须要协同贡献大家注意。目前是闹的西医跟中医的分歧，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自己的国家的中医，依我看来，外行人看也成了问题。基本的医学书，譬如这个《黄帝内经》这一本，也没有真正好好的去读。其原因呢，因为大家从现代化的教育啊，阶梯制的教育入手，对于古文不懂，繁体字也成问题。实际上呢，我们自己的文化包括了很多很多，诸位都轻视了它，因此啊，这个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向大家讨论这个问题。这个课程的开始，我昨天已经讲过，还是这位女生吕松涛，她老是在我前面转，颠我讲这个，那么我是非常麻烦的，但是她来负责，她来办，所以这个课程也是她惹起的。关于《黄帝内经》啊，是中国文化最严重的问题。我也重复一下昨天所讲的，我们的历史，国家民族的历史，以皇帝计算4700多年啊，这个是固有的传统。因为大家不读自己的历史，你上面写一下啊，写了啊，我们的祖先皇帝以前，那个是远古时，像我们小的时候读古书出生，晓得我们的历史是100多万年。为什么切断从皇帝这里开始呢？司马迁一般过去的历史学家搞的，因为远古的太渺茫，都是神话啊。那么从皇帝开始伏羲到皇帝是发八卦的，伏羲皇帝的生长，那么他起来把中国中华民族正式建立一个很粗的一个国家系统啊，综合我们普通讲老百姓，是各个宗族的把它团结起来，文化从他这里开始。我们所有的文化都从皇帝开始，皇帝是叫的先远氏。现在我们今年你们大家都知道，都到甘肃去祭皇帝的陵，因为皇帝是不是只是我们中国人，东方皇室民族的祖先，是我们的共主，共同的祖先。中国一切文化，科学的、宗教的、哲学的，从这里开始。那么后来把它分类呢，属于道家。所以我们讲政治哲学，大家提到汉朝的汉文帝、汉景帝，用 老子黄老之说，就道家的路线。黄就是代表皇帝，皇帝叫轩辕氏，他的姓是公孙，姓公孙，这是祖先有轩辕，伏羲下来，这个念叨起来很多了，很多的历史故事啊，我今年就是了啊。100年前，我们的很多的学者差不多都过去了。原来我反对的非常多，我不同意他们，把自己的历史说倒了，甚至当时跟到外国人、日本人叫鸟松都没有这个人。乃至日本人要侵略中国以前叫鸟，这个鸟字你写一写中文繁体字，他就在画成这个香炉，没这个东西，没这个人。宋，这个宋字也没这个人，是个辣椒台啊。大玉也没这个人，大玉王是个爬虫。哎，我小的时候读书，新的风气开始哦，比你们现在还严重。都那么讲的，有名的书在我不点名了啊。后来这些人还让我的王念子教的老朋友，所以王念他们年龄比我大了几十岁，我很年轻，经常我整他们，你们数代王族。这些空话我们不讲了，现在介绍了。所以用史记，司马迁也不敢确定皇帝的年代，就是因此史记啊，是根据孔子的话，从尧、舜、禹，这叫在历史上我们叫三代。三代在我们历史学里都有两个观念。一个观念呢，普通你们教科书呢更缩短了，叫夏商周，夏朝大禹之孙开始啊，商朝的纣王这个改革啊，周朝的周文王，这是小的。真正所讲的古书呢，三代是尧舜禹，尧舜禹是公天下，七月是皇帝，百姓推荐出来，而他们都活了100岁，100岁退位的时候找人，尧找到舜，舜找到禹，到了大禹做皇帝的时候啊，也想这样做，可是因为尧舜的子孙不行，所以大禹的儿子啊接位了。由此呢，中国文化有三代公天下，就是民族，真正的民族就变成了家天下。家天下就是柳家的啦、李家的啦，哪一朝哪一代。所以我们的文化推翻了两三千年帝王政治，推翻了家天下，孔孟之道，儒家、老家、道家都主张回到我们上古文化的公帖上，这也是一个另外问题，不过顺便带到讲。现在为了我们本科的问题，大家都皇帝内政，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是大医生、大博士，很多是科学的专家，听我这个老头子啊，乱盖就盖一下啊。要了解看皇帝内政，必须要读好每个字，不要放过。皇帝内政开始的第一篇天真篇，题目就要注意天真，这个天字不是上天的天，在中国哲学里头，这个天有时候代表宗教的天， 有时代表哲学的天，有时代表天文科学上面的天，有五个含义，说中文要搞清楚啊。哎，我顺便对不起耽误时间讲一下，为什么天人那么写中国王字的，你争取念着中国人第一个字画图案开始，第一个字是天一，为什么那么画？讲不清楚宇宙是几时开始，这个天地怎么来的，讲不清楚，一画把它分开了。此外伏羲画八卦，一画分天地，这是科学性的，因为在时间空间上查不出来宇宙怎么来源，我们中国人很早就追究这个了，现在的科学发展到太空也是追究这个。中间我插过来这句话，西方哲学讲人类世界的来源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到现在没有下去下不了结论，换句话讲先有男人还要先有女人，搞不清楚。那么说西方要哲学，中国没有完全错了，中国上国就是搞这个问题。你看我们讲王学到了唐朝的古诗，可惜大家年轻没有好好读，我们当年是读来的，出来读唱出来念来，唱歌一样念。有一个古诗叫《春江花月夜》，唐人的古诗，上面几句名句啊，很多好句子，有关于哲学科学的，江上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这个世界上哪一个第一个人看到天上的月亮，那是谁？江上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这个世界上月亮是几时开始，这个就是科学问题，大家直接把它当文学看过去。所以我常说批评自己也批评西方这些朋友，你们在欧洲外国讲哲学科学分家分类的，我们中国不是，我说中国的文化没有哲学家，你们看没有哲学，没有专门中国文化的文哲不分，大文学家都是哲学家。第二是文史不分，哲学家都是史学家，都是搞历史。比如司马迁，大家认为是史学家写不事情，我说你们完全错了。司马迁写了个人的传记以外，他的学问在八书八篇大文章，天文、地理、经济，什么都有。我说你们根本都也读不懂。他是个哲学家，而且走的道家的路线。平时普通讲《资治通鉴》，司马光也是哲学家，也是文学家，也是政治家。所以中国文化哲学、经济、政治、文学可是不分的，啊。刚才我讲了这两句诗的概念，这很多。这个跟我们讲本科读《黄帝内经》有什么关系？有绝对的关系。所以你文字搞不清楚，历史搞不清楚。比如说《天真论》，就是讲天，代表了一画分天地，中国是一，假定的人文。下面那个大小的大，啊，那么总的中国古字的开始呢，我们晓得晓得，一是一画分天地，象面代表形而上的，再加一笔就是天了。 天底下有个人，天地人就这样来了。所以一对上面就是上，一对下面就是下。王子是这样来源，有画图绍形，内涵包含了很多。所以我介绍天真论，你注意什么叫这个孩子很天真。你看我们用了5000年还在用。生命的来源从哪里来不知道，有个本体的天代表了本体论，真实的生命来源是这一边。黄帝内经的黄帝为了生命科学研究，他请问了这些搞医学的老师对话的记录。那么这本书叫考据学要怀疑，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感，外国人更要批评这个文章不是上古的，好像是汉朝以后魏征的文章写得那么漂亮，皇帝上古有这样好的文章。说在自己要把自己的祖宗啊丑化推翻了，这个属于考据学。我一辈子不打很注重考据，我不赞成考据。我说什么叫考据学？你我们都活了几十岁，上一个月你说了什么事做了事，在那个地方做了事，你现在记得不记得？记不得你去考据吧。现在要研究土里头挖出的死人骨头，就推算几千年以前一定是这样。我说那是你这一顿，不是我这一顿。考据学要注意做学问，但是不要迷信。迷信科学，现代人最讨厌是迷信科学，比宗教迷信还可怕。因为科学的本身没有定论，不一定。新的发明就推翻了前面，它永远无止境的。这是科学的精神，修了一个科学乃至变成爱因斯坦，他自己也不敢下定论啊！你们修一点点爱因斯坦的皮毛又敢下定论了，我觉得很笑话。现在是有关于天真论的这个偏门的作业啊，其他的都很多。换句话，天真论生命的来源问题，皇帝提出来问。那么我们再看这篇文章啊，医学啊，他先介绍皇帝啊，这个你们都看得清楚吧？现在很小的字啊，但是我90岁了，没有戴隐形眼镜，也不要用什么放大镜，我还看得清楚。这个就去念着念着。为什么啊？不晓得你们看的灯放大一点他们好看嘛，啊，亮光上面关亮光的注意。对了，昔代皇帝生而神灵，左而能言，右而雄奇，讲事登命啊，请而登天，几句话讲了一分钟，古人写的文章记录不能。他是我们上古的老祖皇帝啊，生啊，生而神灵，这是这里的记载。在旧的历史，生而能言，说了就会生出来就会说话。这里还客气一点，只讲神灵。那么现在人说这是中国历史乱扯，那么印度也有乱扯。释迦牟尼生下他们。刚刚出娘胎站起来就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讲了两句话不讲了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印度人的吹谎跟我们一样吗？很多啊，历史上有人记载生来就知道求生的事，这是讲生人的神奇。他这里皇帝内经还改了一下，K 客气的，不是生而神灵两个字念中，神不是神经病，通神的，非常灵敏。换句话，我们简单说，他生来就有先知，什么都知道。啊，生而然，弱而能念。这个弱不是体质弱哦，我们在古文叫弱小少，念成少年叫弱小。所以我们在文学上，20岁请入冠，中国的规矩礼貌，男人到了20岁开始梳头发、戴帽子，叫入冠之年，这要注意。弱而能念，如果你中文不懂看书，皇帝身体很弱，哈啊，弱而能念。不是在古文讲，早就能念生啊。幼儿神气，幼小的时候啊，非常做人非常规矩、严肃啊，就像大人一样，很懂事啊。长儿登命，变成成人了，20几岁啊，登命非常厚道、厚重。绝对的聪明，就是这个。请而登天，四个话，开阔了活100岁。活100岁，我们的历史上，又就道家历史，皇帝是登升天的，所以有一个古文字，我们经常用的，登福龙去，四个字，啊。顶福要考据了，又是在黄山这里，又是在浙江。皇帝活100岁不干了，走了，变成神仙升天了，啊，骑到一条龙就飞升了，离开这个世界另外走了，叫顶福龙去。哎，你们读历史很有趣。我们看到历史上哪个皇帝走了，叫登下，等皇帝啊上升了，只好拿皇帝的地方打封外他。那么还有一句话告诉大家，讲中国龙首，一个英雄出来，汉高祖啊、唐太宗啊，现在或者是蒋介石啊、毛泽东啊，下面部下很多，有些人到北京打架。都靠边上站，像升官的，我们对于升官的人叫攀龙附凤，怎么来的？就是皇帝的故事来的。怎么叫攀龙附凤呢？历史上记载，皇帝要走了，宣布了我走了，国家归你们搞了，顶出龙去。哎呀，这些大臣跟他的不肯啊，每个要跟他大走。抓住皇帝的那个龙的脚啊，龙的尾巴，有些抓不住了，抓到鳞甲，一片鳞甲溜了就掉下来，东风叫攀龙附凤，附在上去啊。这些故事都是神话，我们先听神话故事，就代表了生命也没有这个东西。像鸟松都活100多岁走了，请谢六个皇帝开始。那么将来的历史上神仙传上，我们的文化看来，皇帝到现在还没死。比方讲中国地理，几个美国的教授啊来看我修口水，他说我们现在讲念旧地球，我说我听说了你们花很多钱在地球旁边打洞正去看地的地中心有还很背面，我说我你们一点都不稀奇，我们已经搞了好几年。他说你们中国真的搞好几年啊，我说你们外到我们美国留学的学的都 没有跟我讲啊，我说他们不知道，年轻人，中国道家有部书叫五药真心头，三三五药，它真正的形状，山的下面究竟是什么样子，还有这种说现在还有啊，你看了半天你会笑死了，东一块黑的西块很多是木的，就那个白点那个空空，它的地底下都是通道，地球下面通道，不要你去打洞。我说你们美国人还打洞，我们知道。譬如说皇帝的陵，现在这里后面有个牌，有个瓶，这个碑不怎么正确，但是你要感觉正确可以，你如果要感觉正确呢，三个月从南征出来，你说你去过吗？这样的果实很多，都在五有精神头里头，可是你看不懂啊。讲到皇帝了，啊，这个他这里提皇帝就是那么多，不都提了。换一句话，这几句话的精神，皇帝现在提出来不是王爷生命的苦手，什么怎么来啊？下面我想，我不是做国王老师啊，你们诸位自己都看过了。下面提到这个生命来源，他先用女人做标榜啊，生命的来源，我现在第一个重要的事情啊，他就讲从天地阴阳的法则有这个生命，这个里头大问题，我先把它解露了，倒出来念就啊，使大家知道他是女的这个生命。二七十四岁女人生下来，而天魁至月正第一次来，这个是对不对？这一天里头开始讲这个、哦、啊，你们自己要看一看啊，因为如果叫我一句就给你们讲，变成国王老师，这个讲下来三年也讲不完了，当然我也不是医生，这个人的讲。所以女人呢，第一次月经了，二七十四岁，七年一个转换，七年一个转变，七七四十九岁月经断了，现在叫做更年期。啊，所以作为这个，第一个告诉你这个什么？那么这里头有个问题，怎么叫天？魁字两个字你注意哦，天魁在哪一行哪一段啊？你们讲讲啊，你写一下在你们这个啊，天魁两个字。男人呢，男人是以八来计算，二八十六岁天魁字，男人在开始发育，变成真正的童子了。我还常常以前看这个书，为了捏造生命恐慌症想问人，哎，你们十六岁有感觉没有？说没有，我都问对了。我说我有感觉，十二岁有一个礼拜，这个奶奶这里痒得不得了，好像，啊，后来我才知道，男子二八十六才开始发育了，啊，那么。也属于天魁的道理啊，是的，这两个问题，这个问题提出来很严重了啊。什么叫天魁呢？这个魁是注意中国的天文科学来的，我们天文有十个天干，甲乙丙丁啊，还有什么甲乙丙丁戊己庚申啊， 这个十个天干，算命的都会。那么中国的相国和相国的科学，一个科学发达到大概像一个人类留下来的科学发达的最高点，最复杂的东西，一个字代表。此外加一等等，人鬼说谁归于五行里头。怎么叫五行呢？它依旧在动星球，天地的星球转动，有五个星球金木火水土跟我们绝对的关系在转，互相放射，互相影响。天人鬼两个字，哎，这里有这么恰正来声音，人鬼两个字是谁啊？人水是那个水气还没有成型叫人水，等水我们取蒸汽化上来没有变成水就叫人水。贵水是成型的水，就要懂得营养相关的科学了。所以看黄帝内经这些你不了解，只晓得天官在当年月经，人的身上的荷尔蒙，女性到情形变成月经，月经下来已经情形的水，所以叫天官，是这样来。我宣告大家啊，年轻人，你们念着一手念着我上面科学的注意，在这个书上很多问题啊。那么问题来了，生命为什么女人以七岁来代表，男人以八岁来代表？所以男人有没有更年期啊？七八五十六一样更年期，没有错。现在医学也晓得男人有更年期，所以我有个朋友，也可以，他也叫我老师，啊，国民党抗战时候名将浙江人，蒋鼎文，啊，是狙击人。他年龄比我长，后来到台湾以后，我们一个月中见一次，因为为什么？我喜欢，哎，你府上那个猪脊豆腐做得很好，所以每个月吃，做猪脊豆腐请我吃。有一次去，那个时候我还是啊60左右吧，他已经70多了，一来就把我抓住，哎，南老师，我告诉你。我说什么事啊？真是谁？我说什么事啊？他是上将啊，当年北伐的时候都是大将，很有名。我现在70了，人家还说我啊，这个要打荷尔蒙。我说真的，真的，我现在看到你在告诉你。我还真是给他打了荷尔蒙，为什么？我一个兵，原来的老兵，送他到美国去读医学，他得了博士回来，跟我讲他，老将军啊，你培养我，我现在还保你，你是要打男生，女生荷尔蒙不够，他下去，他那个当兵，就是那个带兵的样子，哎，你这个混账乱讲，嗯。他说司令官，我是感谢你保你的恩，你就听我一次好不好？哎，好吧，你就打了，我真打了还有用吗？这是我弟子。所以讲男生的更年期，女生的更年期为什么要这样安排，这是个科学问题。为什么要七到八？好，问题大了。我们皇帝和内政还不够的，今天你生命医学念着科学念着，你必须要了解其他的。那么中国的道家采用了复杂的观念来啊，这个数字从哪里来？这个数字扯到易经了，扯到老子了。老子告诉我们道 生一啊，数理观念，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问题大了，学数理的数学的朋友注意了，天地万物只有一，没有二，除了二是两个一，三是三个一。所以我们读中国书，读到说，假设算八字的，我的命运到了阳九之数，一、三、五、啊、七、九、五个，到了几点了？十，另一个一。所以你看文天上的正气歌，皆与构扬走，他说我的命运停止了，国家亡了，一定要死，痛向扬走之术，没得路走了，只有做忠诚。所以他的名诗啊，人生自古谁无死啊，留取丹心叫汗青。我把我的精神留给历史，就是文天祥的名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叫汗青。他正气歌第一句话是皆与构扬，我的命生真的走到尽头了。那么现在讲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这个学问大。那么道家最好来的，以前是什么是零？如果拿数理这一说来讲，什么是零？零不是没有东西哦，一个圆圈画一个零，是代表了无量数、不可知数、无穷数，它是有的，也是空。那么中国这个数理科学道家把它画一个图案，就是太极图。这个零里头啊，又分阴阳，阳是你看得见的现象，黑的这一面是等于我们现在念着天网宇宙有阴暗的不可知的一面。现在科学晓得我们这个宇宙啊，有阴暗面的不可知的很多。那么我们把零代表了这个，这个就缺少于易经的数理学中五行了。好了，在佛学告诉我们，这就要参考印度了。现在还一样，印度的医术，你就讲我们开中医看脉啊，判断阴阳，印度看不看脉？谁不谈现代科学？他也看脉，他叫气脉论，不像我们这样看。而且他根据我们讲十二经脉、六阴六阳，印度讲三脉七论，人家医学也几千年发展。所以现在讲藏医，藏医这一套看脉的理论，印度来的。三脉七轮来，跟脉的事。脉讲脉，印度的医学是根据佛学讲出来的。啊，一个胎儿，一个精虫卵子，构成了胎儿，在娘胎里头七天一个转变，七天一个转变，第一个七天，乃至你看一本佛经。叫做扶于阿难说说入胎经，你想想，两三千年以前他讲的跟我们现在讲的怀胎生出来现象几乎完全相同，他用什么你去解答出来？扶于阿难说说入胎经啊，它是一个精虫，男人一个精虫，一个卵状，啊，跟女生的，它不叫精，叫男精母穴， 就是卵巢，结合了不一定能够生的，要配上三月合合而生。另外有个生命，这个我们现在普通来讲叫灵魂，加入就个人啊有个生命，他要讲两个的，还不讲别的。那么我一直常常有人问我，现在试管婴儿有没有这个东西加入，叫这个原理它也可以加入，不然还构不成一个活命，是个鸡蛋。这个胎儿在胎里成长七天一个转变，第一个七天讲得很明显，不过名词很难翻译了。我看了第一个七天长了督脉，背脊骨中枢神经成长上了，它是一个豆腐一样，好像羊奶冻龙一样都成型啊，先冲到上面，好像有眼睛这个地方，我们让这里啊，眼睛中间这里有点构成了这个，是我们中国文化讲祖宗，最初的祖宗叫什么，古书上有始祖，开始的祖宗月叫做鼻祖，现在这里开始印度的也是这样，就是这条起来七天就风潮了，风了很多，也等于现在讲一个基因啊，跟果子一样，一半变成两半，两半变四半，四半变八半，慢慢红花花一样开开又结果，构成了这生命的来源，七天一个变化。第二个七天又长了什么什么东西，叫他说的印度医学，也就是释迦牟尼的医学，一个胎儿在娘胎里头三四个月以后，他已经知道外面的事。所以中国呢过去礼貌叫孩子，教育从哪里来，我们的教育文化是从胎教来的，一有了胎儿怀孕了，男女分房开始教育，这叫胎教啊，教育从胎教开始的，你在中国历史这个东西佩服人家的。七天一个转化，一共人体内部讲到七万多脉，七万多少千条我记不得，这个脉是神经啊，不是血管。印度医学靠这个来，我们呢靠按脉，这个五脏六腑生贵，而且这个脉络太小的，左右交叉，这个气脉是左右交叉啊。比如我们大家你们都学中医了，就比如啊，心肝肾又比如肺脾命嘛，交叉的，你给解剖看起来交叉的啊，明明肝胆在这一边，它脉却要摸在这边干什么？它交叉了，还不止交叉。这个王校长是专家啊，我们科大的校长，懂现代那个啊基因什么什么的了一样的。走的路是这样啊，对了，奇怪吧，就是很古老。那么胎儿在娘胎里头一共呢啊三十八个七天九个多月，最后一股力量，这个风力，这个生命胎儿转化下来，中间的很奇妙，很多很多，我简单的假设，我详细讲啊，专门讲那一套又是一个另外一套了啊。这个七天的变化，所以我们生出来的婴儿在娘胎里头生出来九个多月还不成型，不完整啊， 生出来以后再过一百天才算完整。这个完整的计算它属于娘胎里面前面的期，它属于这叫先天，后天女的中期，男的中八，这是大概的介绍。所以从数学的科学生命的科离不开数语，中间的数学的观念太多了啊。那么为什么要讲七天七年人在成长会变成男生女人呢？好，这就回过来讲中国上古皇帝这的，我们的年少的我们在世界的天王史，世界上的天王史历史的是数学史，中国人一马当先这两个科学。当我们几千年人一定有天文学的科学，一定有数学的这些科学，外国还没有影子呢。哎，但是我们中国人现在很有趣，讲到自己文化，那些古代的伪科学好像假的，他才是真的。哎呀，这个名词用的呀，以法律来讲站不住，那个是假的，那个真的，你指那个讲这是古代的科学还可以，你说那是假的，你这是真的，不是开玩笑吗？这个话我不加深刻的批评，深刻的批评啊，依法来判罪的哈，讲这个话的人犯罪。在文化史都没有搞通啊。那么这个是根据什么呢？我讲五六根据天王来的，所以我们就要讲它中国的艺术配合了天王。天王告诉我们气候啊，一年分十二个月，十二个月把三个月分成一季，一年分四季，五天叫以后，后是这样来的，五天的三后是一气，三五就是五天了，六后叫一节。如果讲天王的气节人，一年十二个月分成四节啊，有七十二个后，二十四个气节啊，比如我们清明啊、谷雨啊，到现在来自东南亚，来自我在美国拿中国的气象来看看美国，我在发挥看看有没有影响，一样有影响，非常奇怪。我还有个学生啊，学这一套跟我们说，后来二十多年前啊，三十年了，他到了澳洲了，就外交官，他把罗盘带去，突然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远洋电话，很急，写封信来，老师啊，这个罗盘是无限，我们在北地球，现在这里气候相反呢，我说你到这了不是一样。好，他就赶快接到回来回我，真的到这了一样东西呢，所以五天是以后。那么孩子生下来，这个生命生下来回家看病，不是三天转变是五天转变，你譬如我据我所了解，一个伤害人得了伤害病啊，没有三七二十一天还没有把握好不好的，这个七的手指八的手指，这个里头再推下去啊，每一天每七个钟头，我们讲中国人讲时辰， 十二个时辰，子丘寅卯壬巳午未，这个里头都是科学啊，不是迷信了 啊，没有分析给你们听。两点钟算一个时辰，十二个时辰，一个时辰一时分八刻啊，一刻分多少分？换句话，我们的身体的变化，平常坐在这里，每一分钟都在转变啊。这个里头变化是现象，能变的那个生命的本能是什么？是个大问号。这是讲，所以我们第一篇讲天将论，讲女性七八变化，文字我不念了啊，要不要念？念要大家念，念了以后我有个毛病，就怕你们这个文字看不懂，又啰嗦起来了，所以我跳过来就不念了。大概这个钟头先介绍了这个，希望大家就以后吃了饭以后再补充啊。这是讲那个《黄帝内经》的生命科学的他李松法闹出来，别的我在这里乱改啊，你们注意。谢谢，
谢谢
老师。哇，看来还有这样的。